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马可福音一章四节，最后哈，就是传悔改的洗礼，就是这个洗礼是象征你是悔改的，或者说你悔改了以后给你施洗，然后使罪得赦免哈。这个传悔改的洗礼哈，我们大概也很少想到，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八节讲到，施洗约翰是向这些人传福音的，所以施洗约翰传的跟我们基督徒传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叫人得救的哈，都是叫人信靠耶稣的。你说不是啊，如果你圣经熟悉的话，你说不是哦，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五节哈，有提到一个人叫亚波罗，那里讲到说亚波罗只晓得约翰的洗。然后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三节讲到以弗所的信徒所受的是约翰的洗，那么那里就讲到说他们好像没有受圣灵的洗。那因此五旬节或者灵恩派的就说啊，如果你没有说方言，没有一个特别的圣灵充满然后说方言的经历的，你就只有约翰的洗，你实在是还不足了，非常的不足。那这一点我不接受五旬节或者灵恩派的解释，就是说你一定要说方言才算受圣灵的洗。因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那两个地方，就是这些信徒对耶稣的救恩好像并不了解，并不清楚，所以他们所受的约翰的洗就是他们好像还在预备等候那个救主的来到，而事实上救主已经来到了。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的确耶稣还没有来，所以我们预备。那么可是在那个五旬节以后，在教会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章那个时候耶稣来了，传扬的也是耶稣，如果你还只是讲好像耶稣还没有来一样，那就不足了，那就不全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是需要改正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门徒所受的洗也是约翰的洗，他们都是在约旦河那里受约翰的洗，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再受一次洗，不需要再受一次洗，他们已经信靠了那个时候已经信了，然后跟随了耶稣，就不需要再有这样仪式了。可是以弗所的那些信徒，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亚波罗，就使徒行传十八章讲，但是耶稣已经来了，都复活升天了，他们对耶稣的工作还那么不清楚，那就很不足够了，就需要提醒他们了。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我们基督徒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我们弃绝我们的过去，要我们弃绝过去不认识不信靠上帝的过去，而从今以后开始信靠认识上帝。尤其信靠认识上帝是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信靠认识上帝就是信靠认识耶稣。那么你旧约的人当然也得救了，旧约信靠上帝也得救了，只是旧约的人还不太清楚耶稣，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仍然得救。但到新约耶稣来了以后你还不知道，那就不行了，就一定要跟你讲了。得救就是有赦免的意思哈。那么得救就是有得救，本来赦免这个字有分散的，有分散那个含义，好像把它散到哈，找都找不到了，就好像一个人丢得很远或丢到海里了一样。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神把我们的罪分散或者好像丢到海里，怎么找都找不到。又像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从帐幕上已经涂掉丢到深海。还有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讲，就把它彻底的丢掉了，没有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涂抹掉了哈。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罪得赦免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讲哈。这是一个其实不是这么容易了解的一个观念哈。悔改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所做的，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错误的，使我们被定罪的。那么，因着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洗礼是这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表示。 所以注意，我想我们不要把它了解成洗礼可以把我们的罪洗掉。洗礼不能把我们的罪洗掉，是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罪洗掉。不过我们的确也是用洗礼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哈。使徒行传第22章第16节那里，保罗回忆里面就有这一句话说，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好像是一个洗礼把我们的罪洗掉的一个经文，也有人是这样解释的。另外在提多书哈，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五节也有讲到说，我们借着重生的洗，我们得救是借着重生的洗，好像洗礼造成了得救，洗礼造成了重生。那我也不敢说这样的解释一定不对，不过我们通常还是用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我们得救，信靠耶稣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就是受洗。有一点像我们结婚成为夫妻，那个基础在什么？我们互信互爱。结婚的基础不在婚礼，但是互信互爱必须经过一个婚礼的这个仪式，否则就叫同居了。那么你说我信耶稣，我不必受洗，不要这么虚伪，那就跟男女在一起，就说啊，我们住在一起吧，不要有个婚礼，那很虚伪。那通常是男人虚伪的特点，他说他不想负责任，他就讲这种话。那很多人信主不想负责任就不想信主，他不想受洗，我信了不想受洗。我们信要受洗，不是洗礼救我们，但是 是信心救我们。但是如果有真的信心，一定会顺服耶稣的话去受洗。所以有人说我信耶稣了，不过我不想受洗，我觉得那个仪式不重要。我就说，那你不必受洗，因为你还没信耶稣。你真的信了，你一定会受洗的，因为这是耶稣的吩咐嘛。你其实是不想受洗，真的常常就是一个怕约束自己，不想 commit， 不想真的是投入啊。当然洗礼也不能保证我们是真的有信心，可是我们真的有信心应该是要去受洗的哈。